攻读列王纪上。过了一些时候，因为那地方不下雨，小河里的水就干了。上主对俄利亚说：“你起身到西东扎尔法特去，住在那里。我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。”他就起身往扎尔法特去了。来到城门口，看见一个寡妇在那里拾木柴。俄利亚对他说：“请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。”他正要去拿水的时候，俄利亚又叫住他说：“请你也顺便给我拿些饼来。”那寡妇说：“我指着你的天主永生的上主起誓，我没有饼，缸里只有一把面，罐里还有一点油。你看，我正要拾两根木柴，回去给我和我的儿子做点东西吃了，等死。”俄利亚对他说：“你不用害怕。尽管照你所说的去做，只是先为我做一个小饼，给我拿来，然后再给你和你的儿子做，因为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：直到上主我使雨降在地上的那一天，缸里的面绝不会用完，罐里的油也绝不会缺少。”那个寡妇就照俄利亚的话做了。他和俄利亚以及他的孩子吃了许多日子，缸里的面果然没有用完，罐里的油也没有减少，正如上主及俄利亚所说的。上主的圣言，感谢天主。我们今天的读经正好接着昨天读的，昨天我们读到先知的一句话，就把苍天给封了，显示一个先知。在这个邪神崇拜，在一个天主不被重视、被当成摆设的一个时代里，先知重新高举起天主的名，宣告天主是主，天主是唯一的真神。所以，我们昨天谈到了这个宣告、祈祷啊，从亚伯朗时代开始，这种宣告就常常存在。不过，亚伯朗的宣告是借着祭坛。亚伯朗每到一个地方，天主说：“我把这地方赐给你的后裔。”亚伯朗就在那里给天主建造了一个祭坛，然后就呼号上主的名。其实这就是，宣告祈祷最早的一个基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亚伯朗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这个地方都是外邦崇，都是异教。都是所谓异教，我们今天得要特别澄清一下，因为我们今天教会是为了服传，为了显示教会和世界，就是这什么？这里有两个世界啊，一个世界是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，一个世界是指的屈服在恶者权下的一个罪恶的世界，这个有点接近于抽象，啊，接近于抽象，就是这个地方都是偶像崇拜，换句话说，这地方。隐藏着或这地方充满着一股反抗唯一天主的邪恶力量，就是高举偶像崇拜，各种偶像崇拜，比如对金钱、对物质、对享受、对这个各方面的偶像崇拜，它是反对天主，这是两个世界。那么今天我们教会和这个世界，你比如说交谈是指的前面这个世界，后面这个世界没有谈的余地，没什么谈，因为保罗总统就说了，天使和魔鬼没有交谈的。啊，耶稣跟那邪神也没有谈的，这个你得要分清这个的。可是当教会呢分不清这个的时候，我们开始和什么？和反对天主的力量开始交谈啊，咱们修和吧，等于说，那就像阿哈布时代。阿哈布时代是什么？阿哈布时代他娶了那么多外交的老婆，其实从政治目的上，他向以色列国更加的大百姓安居乐业，就是找了文化的理由。今天我们教会也是一样，我们有一个诱惑。我们好像为了让教会生存啊，我们不要打仗，我们给周围的宗教和好，你求你的神，我求我的神，看着挺好，但这种挺好是一种真理的丧失。看着我们挺好，哎呦啊，比如说你看我们到这个其他的宗教到我们的教堂里来，我们也到人家的寺庙里看看，和平相处，这种爱的这种和平相处，有时候是什么？是我们对天主的一种不信任。啊，所以我们看俄利亚或者是先知们时代，他们都和这个世界不相容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这个世界弥漫在一种反抗天主的力量中，啊，所以先知要什么？针锋相对，这就是俄利亚先知，啊，所以俄利亚先知昨天我们看了，他就是做了一个大的宣告，他没有任何修和的可能性。啊，你不是觉得外邦的神能帮你吗？就是你跟这个外邦的神搞关系，娶人家的这个妻子老婆啊，娶人家的这个女人，然后为了是让自己的国家发达，好像生活，这就是阿哈布。阿哈布这个人没主见啊，所以先知一句话把天封了，雨不再降，啊，路不再下，啊，然后呢，那个火也从天降下来。我们看到那个和那些巴尔的司机们干仗这一次，先知们干仗这一次，啊，所以那么今天的读经呢，接着昨天的读经说，过了一些时候，因为那地方不下雨，小河里的水就干了。这个环境啊，是指的什么？这段圣经是得要有两部分，一个是环境对先知本身也是个考验，所以当先知做宣告祈祷的时候，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考验。不是说先知就好像是一点那种恐慌都没有。我们看前面的时候，就是美色，当美色站在红海边，他高举着这个棍杖击打海水的时候，其实他内心里也很恐慌，向天主祈祷苦求哀嚎哀嚎，然后天主说安心等待，不要害怕，观看上主今天给你们所做的。所以这个过了些日子，这个地方不下雨，不下雨对先知有影响啊，小河里的水干了，先知吃什么？这是一个考验。天主借着先知的这个恐慌，让他彰显另外一个能力。于是天主就对他说，你起身到西东扎尔法特家，住在哪里？这个西东扎尔法特是哪里？西东扎尔法特是这个阿哈布的岳父的那个地方。换句话说，西东扎尔法特那是一个偶像崇拜，敬拜巴尔，敬拜这个偶像的地方。到那里去怎么办呢？这显示出什么？就是先知在异邦世界被接纳。换句话说，天主不是光以色列的天主，是全人类的天主。我们知道到后来啊，这个先知书到后边先知书的时候，逐渐的一个思想，天主不是光以色列的天主，是全人类的天主。啊，所以天主不但在以色列的地方，在他的地方掌权，天主在外民族当中同样掌权。所以到了那地方以后，遇到了一个外邦的寡妇，啊，就是这个故事，我们很熟悉的这段故事。啊，先知对他说：“你不要害怕，啊，你只管给我，啊，尽管按我说的去做，做一点饼给我先吃，然后你们再吃。放心，啊，你这个缸里的面。”罐里的油从来不会用完，直到雨降下来那一天。那这个话对外邦世界来说，你想想，他们吃了是等死的，他们的神靠不住，巴尔靠不住，他们所依靠的这些靠不住。在现在天主一句话，让他缸里的面罐里的油从来就不会用上。这段圣经很重要，我们知道这对我们基督徒是个大挑战，因为后来主耶稣也曾经引用过这段圣经来谴责以色列。什么意思啊？在天主的国内，在天主的土地上，竟然没有人信赖天主，先知竟然到外边去找信德。这就是当年以色列跟耶稣竞争的时候，跟耶稣吵架的时候啊，他们反抗主的时候，主对他们说的，告诉你们，正在俄利亚时代啊，正在这个俄利亚时代，在洪水的时代，特别抵到这个俄利亚时代，他没到以色列的一个寡妇呢，反而到了西东扎尔法特一个寡妇家里去。什么意思啊？有的时候让我们最感觉到害羞的是什么？就是说在教会内你发现找不到信德了。啊，在教会内你发现信德人慢慢慌了，反而在外邦的世界里甚至有一个人比我们还有信心的。在福音里面常常有外邦人的信德挑战。也挑战我们，比如说那可纳罕的妇女啊，那个百夫长，那都是外邦人，反而他们的信德还要大比我们啊。我们的信德是常常被什么被挑战的信德啊。所以我们读了今天的圣经啊，我们也反省一下啊，就是说 当我们读经，当我们向宣讲天主圣言的时候，我们先要战胜我们自己心中的恐慌。当我们做宣告祈祷的时候，你自己不是在演戏给别人宣告，首先这也是你对天主啊一个信的宣告，你相信主，就像我们念信经一样，我信全能的天主父化生天地，首先是你对天主的信，然后呢，然后你才能更过度更好的宣告啊。后来保禄宗徒传教的时候说过，也令传教士比较这个害怕害羞的，就是你给别人报解了，最后你自己落选，最后到别人到了天国了，你可能到了地狱里仰着头看，那多丢人呢，是吧？所以这个今天的圣经啊，确实给我们挑战啊，所以让我们在一个特殊的时代，众人都不信的时代，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下仍然向天主宣告，主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对我的照顾。我们把我们自己对未来的恐慌也交在天主手中啊，我们都有点，我们有时刻我们的信德，我们的信德不是像你们看的这个修仙世界里道家修炼的那个，好像我们达到某一个境界了就不会落境了啊，不会的。我们的信德是常常在呼求天主的信德，在宣告中的信德。换句话说，你昨天宣告你信心百倍，你今天不祈祷了，你的信德就堕落了啊！愿天主常我们常保持我们的信心，在我们的祈祷中，在我们的宣告中，常常保持信心的信心的充盈。阿门。